但现在从你们来到做了将来美食的大题，经过那更大更全面的加倍方式原则啊，有是足够的时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牛的血自己的血自己的血自己的血成了人的一食。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能入住的灰洒在不洁净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名人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成为你们当作良心，除去你们的罪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的时候，为此他做新约的中保。好，我想圣经开始跟你们说，我们已经看过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给我们看的那个，就是我们主今天怎样在高天做大祭司。当然，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祖先的这样。那不过有两点，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一点就是，他升到天上，在真帐幕里的执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是更美祭的。那么第八章呢，大概这两点稍微点一下，尤其是后面重点在后面讲到更美之约中保，所以就解释了一下什么是新约。然后呢，第九章呢就回到第八章，意思是说第九章所讲的其实就是重复第八章所讲的。所以大概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是给我们看到我们主怎样是在真帐幕里做执事。那第二点呢，就是从十五节一直到应该是22节，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是讲到我们主怎样做这个更全面的中保。所以大概这两部分呢，就等于再回过头来讲这个戏。那么这里面有一点重叠，那个重叠呢就是血。所以你看到前面讲血，后面也讲血，因为这两段呢都跟血发生关系。那么既然讲到血呢，很自然就讲到祭物。我们的主的血是比亚伯的血更美。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所以呢，既然讲到血的时候，然后再讲到祭物，讲到祭物的时候，就比方说后来很自然就讲到更美的祭物，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不止讲到祭司，才讲到祭物，所以前面是讲到祭司大祭司，后面呢是讲到他所献的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是。也是比较新约跟旧约的比较，所以这个是一直从23节就是第九章23节一直到第十章18节，一直到十到十八节，那么这个中间是讲的祭司。那么然后从19节到25节，那么是一个总复习，就是关于祭司的这一段，现在有另外的总。就是说从可以严格说来，可以说是从第七章开始，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去按照麦基洗德的这法，然后呢讲了许多，然后呢第八章就讲到两点，一面是执事，一面是中保。第九章呢就是回头来把这个说的这个细节，那么然后呢讲的记录，所以后面那段是讲的记录。那么讲完了以后，那么关于祭祀的种种，因为祭物就是祭物和大祭都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现在圣灵很清楚的把它交代的非常清楚。然后总结的时候呢，应该是在25节就告一段落，不过后面就得警告，警告呢是26节一直到31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关于基督的工作。到了第十章第31节就是完全告一段落，那就是那讲的关乎儿子的部分， 自细的来说，应该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节，然后从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开始，一直到末了，那么就是讲到儿子，许多的儿子，那么我们的主怎样率领许多的儿子啊进到荣耀里去？那么我们当初是为何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们说前十章后三章。那其实呢，如果细的分段的话，应该是三十二节开始，三十二章，就是你们追念往日，所以呢，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就是重点着重在许多的儿子。那么讲到儿子的时候，这一部分，特别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是希伯来书里面道理的部分，那就是老师所说的纯正的话语出来，灵根，那么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所以这一段都是给我们看见儿子。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身为后母，从此他工作主要的工作，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托付，或者他的负担，特别是让我们看见。神天已经他的工作那么当然我们一再记得这个工作和我们成熟和我们进步和我们长进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再回到第九章我们再那么很快的我们再把它稍微重点一下这个第八章一开始讲到我们主在征战中那么现在呢，他就稍微更细一点，所以又是从这一步开始。他第八章是征战天下，现在呢，我们又回到地上。如果你回到地上，那么你就会发现，因为前面讲真帐幕，所以现在要交代一下那个帐幕，地上的帐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就是这又，所以这个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地上的帐幕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就。九章前面它是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神圣那么第二幔子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有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国的预兆主神座那么镜子如果你从旧约读到会幕的时候你就从这些图画想给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那不过现在呢这个作者是特地把我们复习一下既然讲到真帐幕我们就来看看帐幕是怎么回事那么然后我们就看这些在地上的帐幕里面做执事的人他们是怎么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就能够回过头来看就是真帐幕怎么回事然后呢第六节这些物件既都预计如此预备好齐了众子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那么至于第二层帐幕呢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个问题大家也有所熟知那么现在他就等于把出埃及记那一段我们再复习一下然后第八节圣灵用此指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危险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第一层帐幕还存在的话那就表示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中间有幔子那么只有幔子才有第一层跟第二层所以如果中间的幔子拿掉了那么当然就这个时候你到你这个至圣所的路当然就出一些只要那幔子在那里路就不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的难处是那个幔子因为这个幔子只有大祭司靠着血一年一次进去所以只能代表进去不是大家都可以进去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很清楚那么到了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那个表量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么你看见吗这些人呢他们带着礼物带着祭物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叫他们的良心能够得到平安 但是良心就在他里面说话，所以就不能叫你外人为管束。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啊要长进，一天到晚良心一直控告他，根本不可能长进。良心控告他，就表示他一直陷在罪的漩涡里面。那么当然，如果没有得救以前是如此，还我们可以了解。但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他要长进，他要进步，他要磨成小儿子的形象，他良心必须没有漏洞。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些执事们，在地上的执事们，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是要把，就他们要服侍这些百姓。那么他们来的时候，良心都是有漏洞，他们不完全，有亏欠，希望能够得到完美。所以他们如果把牛和羊先来了，然后献祭了，那么他们知道有他们的罪，就遮盖了，然后他们的良心应该就平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按道理来讲就可以完全。但是我们知道，旧约所有的罪，他们不是遮盖牛和羊的血不能除去罪，它最多是遮盖，最多是你看不见就是。